今天我希望能够把那个与神同行呢，把它跟大家做一个到一个结束哈。这个是以诺这个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榜样。我们看一下圣经，创世纪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这里写到闪的后代，这也是族谱哈。大家看一下第十一章第十节到二十六节所写的，跟我们目前在念的第五章那个亚当的后代，有哪些地方一样，哪些地方不一样？他们一样的东西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很少，只有三个字不一样，对不对？他们都写说哪一个人活到几岁就生了老大，老大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大以后又活了几年，然后生了儿子女儿，对不对？那可是呢，在第十一章那边没有提到就死了，就没有提到三个字，对不对？即使他们都死了啦，可是第十一章没有提，在第五章特别提到就死了，因为有一个没有死，所以那个以诺很特别，因为他没有死，所以其他的人就说他就死了，就死了。那你就注意说，其中有一个没有就死了，没有那三个字，那就是以诺。以诺是上帝把他接济，他就不见了，他就不在世了，他没有就死了。可是后面呢，第十一章以后每一个人就死了，所以那个就不必写了，因为你写不写一样，大家都通通一样。那所以以诺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哈。他这个与神同行这个字呢，我讲过，除了以诺以外，还有一个人是挪亚，挪亚也是说与神同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第九节这里提到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完全人。他说他是义人，好，然后他是完全人，然后呢，他说挪亚怎么样？跟上帝同行，与神同行，这是第二个人被描述，用这样来描述他的人生，与神同行。那我们看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二十二节，这里有稍微让我们了解与神同行或是完全人他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说凡上帝所吩咐的，挪亚就怎么样，就遵行，对不对？所以神吩咐他就怎么样，他就遵行。所以你可以把一些关于挪亚的描写把它凑在一起，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到底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与神同行的人呢，会被神看成是义人，看成是完全人，是神吩咐他就会去做的人，这是挪亚给我们看到是这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这里这样说，在新标点和新标点和合本圣经是248页，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然后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上帝喜悦他的名证。好，所以这里提到是上帝喜悦这样的人，与神同行的人是神喜悦的人。然后呢，他用一个字来表示，就是信。他说以诺是因着信然后得到上帝喜悦他的名证。那么这个信呢，在第六节刚才我念的，就是信有两个，一个叫做信有上帝，信有神，那一个是信他是赏赐寻求他的人。那这里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信有两个描述，一个是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宇宙有上帝，那么这个是一个信，对不对？我相信，我承认有上帝。第二个是我不只相信有上帝，我还会相信他是一个活的上帝，我可以寻求他，他会赏赐我。那这个信就进到生活里面去了。那这个与同行，这个同行这两个字就表现在赏赐跟寻求的过程。其实那个行就是代表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那这个只是一个信念，一个 concept。 另外一个圣经说你相信有神吗？魔鬼也信，撒旦也相信有上帝。那撒旦的唯一不同是他跟上帝没有进到那个寻求跟赏赐的互动的关系， 我在担心有很多基督徒呢，他可能也是留在信有神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在生活上没有感受到神跟他有什么样互动的关系，那个相信是在生活上体验不到的，不能跟神同行啊，就是他的信仰不能在生活上可以走出来的一个信仰哈。那有时候我们在系统神学上就说，相信有神这个我们叫做因信称义，叫 justification 哈。那么这个过程，赏赐寻求的过程，我们叫生活成圣，叫 sanctification。那以诺与神同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后者，就是说他不只是相信有神，他还相信神是跟他是可以寻求跟赏赐这样的互动的关系的，是一个过一个成圣生活的一个人哈。他的信仰是有进到生活里面的人。好，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哈，就是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这是亚伯拉罕，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好，这是亚伯拉罕，他那里上帝跟他要求是两个动作，一个是活在我的面前，再来一个是做完全人。那你就看到挪亚，在挪亚的时候，他是与神同行，他是义人，他是完全人。好，那完全人在这里呢？在亚伯拉罕呢，这里又提到完全人，可是呢，他用另外一个表示，就是行在我的面前。那我跟你们提过那个劳伦斯，他说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哈。我也讲过那个该隐啊，该隐他是得到上帝的保证跟保护，可是他就没有活在上帝的面前，他失掉在上帝的面前那一点，他没有再跟上帝要这个。他说只要你保证我不会被杀掉，那我就离开你没有关系哈。他失掉那个。那 Brother Lawrence 给我们教的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生活上如果能够操练神的同在，每天的生活好像是上帝就在我面前，这样生活会影响你，影响你过比较一个义的生活，比较完全的生活，会遵循上帝所吩咐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就是上帝吩咐你就会去遵循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从生命记看到哈，生命记第30章，摩西快要离开以色列人的时候，跟以色列人交代说，上帝爱你们，把你们带出埃及地，然后呢让你们进到迦南地，那你们要小心，你们也要爱上帝，你们也要跟上帝之间保持那个好的关系，你们就可以得到恩典。好，生命记第30章第5节第6节，对，这样说，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去你的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上帝必将你心里跟后裔的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好，尽心尽性爱上帝，他表现的是在16节，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所以在生活上就像挪亚那里所说的，上帝怎么吩咐他就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人呢，在表现出来他对神的爱或是对神的相信，跟神有这样互动的关系，这个叫做与神同行。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圣经齁，弥迦在新约比较后面的地方齁，先知的当中一个小先知，弥迦书第6章第8节，新标点和合本是1035页，弥迦书第6章第8节，旧约，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是1035，如果是其他版本，现代修订本第几页，有没有翻到？还是都是翻？好，1164啊，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那下面就有一些描述，第一个叫做公义，对不对？行公义，第二个呢，好怜悯，第三个呢，存心谦卑，第四个呢，好与神同行，对不对？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呢， 弥迦书就更详细的把与上帝同行活出来的一个人的表现啊，弄成几个块。第一个是公义，还记得挪亚就是义人哈，就是做事情很注意公平的原则，不会仗势欺人，不会欺负别人哈，公义。第二个是怜悯，我们说有慈悲的心呐、这两个是圣经一直强调公义怜悯。那当一个人又公又怜悯，就要小心，他就会以为自己了不起。所以他说第三个就是保护者说啊，不要骄傲，要谦卑哈、就算你已经公义怜悯，你要小心，可能你会失去谦卑。如果你又公义又怜悯又谦卑，你就可以真的学习怎么样跟神同行哈、这是弥迦书。那到旧约为止呢，我们看到的呢，都是一些原则啊，不是太容易去落实哈。到新约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同，因为神本身到地上来走路啊，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走一趟，所以与神同行变成有样子可以看，有榜样可以看。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与神同行就变成是跟随基督。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新约258页，如果是新标点的合本，你们蒙召原来是为此，基督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什么榜样，叫你们跟他的脚中行。那这个跟主的脚中行呢，后来演变成在美国一个年轻人之间的一个运动哈、叫做 WWJD。那他们喜欢买那个挂在手上的东西啊，项链啊，戒指啊，上面就刻一个小小，就是 WWJD， 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如果耶稣是站在我的立场，今天这个样子，耶稣他会怎么做？你就去想象，如果今天是耶稣，他会怎么处理目前的情况？那你就照这样去做，就是那个就是跟随主走，或是与神同行哈，跟着耶稣一起去做。有时候我们不要说耶稣是我了。如果耶稣不是我，耶稣就在现场了、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意念，说今天耶稣如果在现场，如果你要骂人，你会不会骂得没有那么大声、用的话也会稍微挑一下， 就不会骂得那么难听、如果你要表现什么不满意的，你会不同吗？如果会不同，你就做那个不同的部分、那会影响你。就简单的一个，他们叫 WWJD， 就是那个就是与神同行哈，与神同行真的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的表现。我们稍微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他说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叫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他叫我们跟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恩赐，显给后代的世代看，后来的世代看哈。好，这里提到是跟主同复活哈。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我个人在想的时候，有一个困扰，就是说，我们可能去效法耶稣吗？那个可能性有吗？我们有那个力量去做吗？有时候发现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啊，很多地方是学不来。那个不是你要不要学的问题啊，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主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很不容易。所以施布真曾经讲过一句话，那个英国的讲道王子Poor John， 施布真说 ：“Jesus must be your savior before he can be your exemplar。”耶稣必须要先做你的救主，然后才能够成为你的榜样。简单讲就是这样，就是说在基督教的想法里面，在旧约说你就要跟神同行，你就要公义，你就要怜悯，你就要谦卑，就告诉你这些原则嘛。这个就有点像佛教了，佛教是告诉你说你要修八正道啊，你做人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做嘛，我已经告诉你就用这些方法。可是当你要去做发现做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还给我们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生命里面，他会给你有一个力量，不是只有榜样，让你可能去学他的榜样。所以这里就多了一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都给我们这个恩典。那我们如果用信心来接受他 领受他那个复活的生命以后，我们可以活出一些样子出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这里提到跟刚才讲那个弥迦书类似。他说你要做人做事要有什么，要凭什么？凭爱心，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我们来念好了。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个光明这两个字也很有意思哦，就是还有一个是汤羹啦，透明的啦，就是没有需要掩藏，没有见不得人的部分，就是坦然的、坦诚的意思哦。这个光明的在神的面前，所谓行在神的面前，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坦然的。那个英文叫做 integrity 哈 ，man of integrity， 不必挂面具，不必做样子。我们大家要报税了，不必做两本账簿，不必要给国税局一本账簿，公司里面另外一本账簿，那个就是不透明、不坦然。就是有需要遮掩的，不是很容易啊。我们讲起来是两个字，做人光明正大啊，做人要光明。一个跟神同行的人，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就是 man of integrity。你在家里面的表现跟在公司的表现是一样的，完全一致，所以不会没有马脚了，不会露出马脚，因为根本没有马脚嘛，没有需要遮盖的部分。那这是一个表现哈，就是与神同行的人。他知道神是你骗不了他嘛，所以在他面前就是坦然，就是这样练习做一个光明的人。我们说光明之子哈，我们看十五节，十五节说谨慎行事，要像智慧人哈。除了你有爱心、很坦然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要小心了，因为这个世界哈常常会想办法把你骗到你做错事情还不知道，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你还要有智慧。去分辨周围要影响你的力量是怎么样哈？那如果你会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操练与神同行，就像以诺这样的与神同行哈。这个我想大概啊，在我们的讲义里面第五章三章到三节到三十二节的 C 的部分我大概讲完了哈。就是与神同行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跟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哈？那我们讲第二个例外就是挪亚哈，在这个族谱里面，第一个例外是以诺，第二个例外是挪亚。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五章，挪亚二十八节，这个不太，他的名字有一些解释就是了哈。他说拉麦182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所以在咒诅操作劳苦中，挪亚是带来安慰的人。那挪亚这个字就是安慰者，带来安慰者。它有几个可能的意义哈。神学家解释挪亚的名字的意义哈。我们看一下讲义啊，这里有三个了哈，三种解释。那第一种解释就是他给人类带来救恩的盼望。换句话讲，就是说。因为他在神面前与神同行是完全人，上帝就吩咐他说你要做一只船，做一只大船，因为我要毁灭这个世界，这一只船会拯救人还有一些动物不要遭受到毁灭。由于挪亚，所以呢在上帝的大毁灭当中呢有留下盼望，留下救恩的盼望哈。那这是第一个解释，就是挪亚在洪水当中成为我们在将来审判当中会得救的一个盼望。第二个解释是挪亚在大水以后他设了一座祭坛哈。我们看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灰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那春夏秋冬就永不止息哈。好，那么所以第二种解释不是说挪亚与神同行是义人，神叫他做方舟，所以在审判当中留下一个恩典。但是说在审判之后，挪亚还会做一件事情，他会献祭，他把一些 圣洁的东西呢，作为座坛献给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决定说，我以后不再这样子来灭这个世界。那他说这个呢，表示耶和华要灭世界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是忧伤的。如果你看创世第六章说，耶和华决定要灭世界的时候，耶和华心里忧伤，他不喜欢这样做，他不得不这样做。当挪亚献祭的时候，耶和华就说，好，既然有牺牲，有献祭，那我不必再这样子来毁灭人类。这个是不只安慰人类，也安慰上帝，这是第二种说法。所以在这里第二点我说，他献祭免除再度的审判，这对神来讲，他不需要再去经验一次要毁灭全世界这样的忧伤。那第三个讲法更好玩，说挪亚就是发现葡萄放久了它会变成酒，那喝酒呢就会没有忧伤，因为挪亚是发现酒的人。那我们看一下诗篇104篇15节，那这里提到酒能够悦人心啊，油能够润人面，粮能够养人心，有酒粮，这是人类可以得到快乐，这是没有错啦。但是如果你喝过酒，你就知道说那个效果不是那么好嘛。喝的时候是啊呢，茫茫哈，是会好像快乐一点啦，是有啦，有一点压抑，就是说把压抑放开来哈，可以，这是有。可是常常酒醒了以后，那个问题还在啦，并不是效果那么好，所以。对这样的解释我不是太能接受，我就有人用这样解释，就是酒，因为挪亚是发现酒的，所以挪亚因为发现酒给人家带来安慰，酒当中的安慰。我比较接受的大概是第一个或第二个神学上的解释，这是关于挪亚是安慰者这样的一个解释。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六章。第六章到底是我们怎么看它呢？有的人认为第六章是第五章的结束，第六章的第一节跟第四节应该放在第五章，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说不是，圣经的分段没有错，到第五章22节就告一段落，第六章1节到4节是第六章第五节的什么前奏，英文叫 prelude 哈，就是那个你有一个音乐会前面会有一个前奏，我们做礼拜前面诗景会弹一小段，那表示说我们要开始做礼拜的，你们大家要安静哈，就是。要开始倒洪水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大概是那个意思。有人认为这个是前奏，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重要，不管是前奏也好或是前面的后奏也好，它就是要把第五章这个族谱呢引到第六章这个洪水的一个过渡啦。但是这几节问题很多，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上帝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是他还可以活120年。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上帝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那这个是造成大洪水吗？还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儿子是谁？什么叫做上帝的儿子？神子哈。第一个解释，神的儿子就是天使，这是第一个解释。我们看一下圣经哈，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约伯在诗篇的前面。约伯记有点像一种特殊的电影的演法哈，他先把焦点放在世上，看见约伯怎么样好好的，突然的碰到很多很倒霉的事情。然后马上把镜头呢缩起来，就照到天上，说其实上面有在开会，在讨论约伯的事情。所以用这样两个角度来描述同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在人的层面，还有在灵界。在灵界的层面呢，一开始就讲到神的种子哈。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说，有一天，上帝的种子来侍立在他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怎么样，那他们就开始讨论约伯的事情哈。所以呢，大部分的神学家没有问题，认为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所谓神的众子讲的是天使，那是在天庭里面上帝所造的众天使，其中有一个是被指派做检察官，那个时候撒旦还是上帝的众子的一个，那因为他的角色特别，所以他的名字也特别，叫撒旦。撒旦就是检察官，如果你这样讲，他是控告者，他就是替上帝到世上来看看有哪一些人不乖，要去报告上帝说这个不乖，或是 国小叫风纪股长，是不是？所以不是坏蛋啊，他也不是恶人或是恐怖分子，他只是一个风纪股长，他负责要打报告给老师说哪一个学生不乖，偷看漫画还是怎么样，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哈。那可是风纪股长抓久了以后好像不好抓哈，有时候就会设计让小朋友做坏事，然后好报告，那这个就有点麻烦了。这个叫 STEAM， 你叫 STEAM 吗？今天好像台湾的警察做这种事情哈，假装要去卡拉 OK。去看一些清凉的那个秀，然后当小姐把衣服脱光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警察，然后就把人家抓去哈。你今天你看报纸有登了哈，在美国那个为了抓毒贩，那就假装要买毒的，那拿钱，然后当对方把毒品一拿出来，钱一拿出来，马上枪掏出来，我是警察，那就抓去哈。那个叫做什么设计啊陷害，然后好抓你。那真的是抓到他，真的是在卖毒啊！可是用这种方法，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这个在道义上有一点好像引诱人家犯罪，然后再去抓人的那个意思了。这个在伦理上是有一点争议的哈。不过在圣经看起来，撒旦好像本来他是纯粹去找人家的漏洞，后来他就干脆把人家弄成让人家做坏事，然后好跟上帝报告哈。那所以撒旦就从控告者变成引诱者，你注意看叫 tempter。引诱人家犯罪，那这个看跟现在警察局在做的类似啦，他本来其实就是抓坏人嘛，可是坏人太聪明了不好抓，所以就设计一个圈套让那个坏人跳出来，所以一下就把他抓起来、哦、有一点这样。那到那时候我们就觉得那这样的话这个撒旦就太坏了，他如果只是控告者就还好嘛，他只是看你不好你报告，但如果又让你不好然后再报告的话，那类似这样。那今天不是讲这个，讲那个神的儿子，就是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节说神的众子是天使，这是没有错、哦、这是第一个讲的。第二个呢，为什么神的儿子是在天庭啊，是在天上啊，那我们是在地上啊，人的女子是在地上啊，那这个在天上的怎么会跑到地上来呢？因为他不乖啊，所以被上帝打屁股，他就掉下来了、哦、这是有一个过程啊。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啊，彼得后书新约的后面，彼得后书二章四节，新约262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第几页？327哈，现代中文翻译本哈。他这里提到那个天使犯罪了，他犯错哈，天使犯罪就是撒旦，我刚才讲过他做不好了嘛哈，还有跟他一起的，那上帝没有宽容，把他们丢在地狱，不止丢在地狱，他把他点到人间来了哈。我们再看一节，犹大书哈、哦，在彼得的后面，在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没有第几章了，因为它只有一章哈、哦。犹大书第六节，270页。犹大书第六节，他说：“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独用锁链把他永远拘留在黑暗里。哦”哈，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上帝本来造很多天使是要服侍他，服侍人类，那是住在天庭很好的，可是中间有一部分的天使变坏了，所以上帝就不让他们住天庭，要他们下来，他就有机会跟人类接触了，因为人类在地上嘛，所以才有发生这个可能性，那这是一种解释。所以那个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漂亮娶来结婚，这是天使跟人啊，有机会接触。那这个在希腊神话有不少这样哈、哦，有一个天使不乖，那神明就罚他，你要到人间去。那当你学到功课以后，你才可以回来哈、哦。这是一种故事。有的是说，因为你不乖，所以你又要下去做人哈、哦。那等到你把那些罪恶都赎清了以后，你再可以再回到天上来。都有类似，有人就说啊，这个圣经也是讲这样的意思的。那些神的儿子就是天使。那唯一反对这种解释的是耶稣啦，耶稣讲的一句话很奇怪，我们看马太22章呢，其实他们开始谈的时候不是讲到天使啦，他是讲到人啦齁，因为耶稣讲到复活嘛，那撒都该人他们不太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就设了一个奇怪的案子要来挑战耶稣，他说这个我们犹太人齁，这个叫无后为大，如果万一一个男孩子讨了老婆，然后没有生小孩就死掉了，那怎么办呢？他说这个弟弟就要娶嫂嫂哈，这个弟弟就要娶嫂嫂，娶过来的所生的老大一定要归他哥哥的名字，不要让他哥哥断子绝孙，这样不行哈。那第二个才算你的， 就是第一个是替哥哥留后代，那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这样做。他说这个很倒霉啊，有一个女子嫁了一个老大，老大死了没有孩子，就嫁老二，老二也死了也没有孩子，就嫁老三。那七个兄弟都讨她，七个兄弟都死了。他说好，你说有户口将来怎么办？七个先生，你说到天堂怎么分呢？好，这样就很糟糕。那他没有想到耶稣就说，哎呀，你们实在是空安，你们实在是很笨啊，天上根本没有结婚啊，根本就没有想到说耶稣的答案不是谈说怎么分的问题，根本不必分啊，在天上没有婚，他说天使根本没有婚姻啊。所以他大概对撒都盖人可能吓一跳。我们看一下圣经哈，复活的问题，他们本来是跟耶稣谈人要不要复活的问题哈。然后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所以呢，有人就用这一句话来反驳刚才说神的儿子就是天使跟人的女子结婚。他说耶稣说这个没有，没有的是因为神的儿子是不结婚的，就是天使是没有 sexual life， 没有性生活，没有婚姻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不成立啊。这是反对说神的儿子就是天使的这是说法，这是第一个解释了哈。好，那第二个解释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就是在希伯来文那个神的儿子其实是 sons of the Lord， 那个 of the Lord 可以解释上帝，也可以解释是贵族啦，那个 Lord 有两个可能的解释。所以他们就解释说，这个不是，这个只是说王太子呢去找平民的女孩子结婚啦。好，这是有这样的故事嘛，就是那个亨利八世不是吗，英国那个，他就喜欢一个美国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还是离过婚的，也不是贵族，他喜欢她，所以呢皇室说不可以，说你要决定你要江山还是要美人。他决定说我要美人，我宁可跟那个离过婚的美国女人结婚，我不要当皇帝，当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啊。后来被拍成电影，有没有叫江山美人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就是一个有地位的一个男孩子去找一个普通的乡下女孩子结婚，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跟天使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故事而已啊。这是第二种解释哈，The sons of the Lord 就解释做贵族。第三个解释是我比较接受的解释哈，这个是要把前面第五章跟第六章连起来比较好的，因为前面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描写两族的人嘛，有一组就是该隐的后裔，对不对？他们的重点就是他们离开耶和华的面，可是他们其他的东西还很好呢，他们会做钢琴，他们会盖房子，他们会做很多科学的器具，他们是人类的文明的祖先，对不对？该隐的后代是很多会吹喇叭，有乐器啊，有什么有这些造诣，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寻求耶和华的面，因为该隐就放弃了这一个。那另外一组呢，就是他该隐把弟弟杀掉，后来上帝就再给他一个叫赛特，弥补那个弟弟嘛，弥补亚伯。啊，这个赛特的这一组呢，就没有想到他们有什么成就，但是想到一点说，他们会开始祷告耶和华，他们寻求耶和华的面。所以他们有人解释就是说，创世纪第四章写的是就是人的女子，就是说那个离开上帝的面，虽然有很多成就，可是他们离开上帝的面，这是一组。那第五章写的另外一组就是赛特族，他们是会寻求耶和华的面的一组。那这两族人呢，后来这个彼此的分隔就慢慢的看不见，因为他们有接触，他们就通婚，一通婚的结果呢，这两族的差异就慢慢的淡化掉了。那这样的解释呢，就是为什么赛特族怎么不见了啦，就是因为他们通婚的结果。那这个是有一点对啦，就是说当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跟一个信耶稣的人结婚以后，他们的宗教信仰会不会互相影响，他们的做人做事会不会互相影响。